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保罗生平与书信，我们今天讲第九个单元，讲到保罗在使徒行传所描述的从耶路撒冷到罗马，所以如果看圣经的话，就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一直到最后28章。使徒行传它只描述保罗到了罗马这段的行程，所以保罗他这个使徒行传所描述的他最后一个路程就是他去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他被抓了，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其实他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只是被告，他是被拘押。那被拘押的期间，他有2年的时间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后来他要上告该撒，上告该撒就是向皇帝提起上诉。上诉这个是罗马公民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罗马，到最高的法院那里去。那这个他就借着这个机会，他就到了罗马。那在罗马他待了2年，在最后，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最后那边提到说他在那边有2年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大概有4年多。那如果我们去欧洲，你去欧洲你会发现欧洲到处都是历史，欧洲的历史跟中国的历史哪一个比较古老？
中国吧。
中国。
我们有6000年。
我们有欧洲有多少？欧洲的历史，如果我们看欧洲的话，我们说欧洲这个不算是这个世界文明的摇篮刚开始。我们说埃及，古埃及文明嘛，6000年，5000-6000年，还有两河流域，对不对？印度，印度有4000-5000年。中国呢，中国历史多少？5000年的历史。但是真正的历史来讲，算起来我们可以看得到考古学可以发现的是商朝，商朝不过是3000多年，3800年吧。那所以这个商朝，然后如果推溯到夏朝的话，那就只是传说了。可是如果我们去中国的话，你有看到那些古色古香历史吗？几千年的历史。你去北京，我们当中有老北京，对，你去北京有没有看到千年的历史文化？
有长城。
长城，你去北京看到的长城，那个是戚继光明朝的时候所盖的，那也只不过是500年。如果我们看明朝，看北京的话只看500年，看上海只看一百多年，200年。那如果看西安可以看几年？
2000年。
西安都看到秦始皇，就2000多年。那再早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苏州，苏州被保留下来，如果看到勾践吴王的，那是战国春秋，战国2500年。再早呢，再早的话我们看周朝商朝的话，你要去看那时候挖掘考古，那是在商朝殷商，彩陶文化啦黑陶文化那边在早期的。所以在殷商那边的话 我们其实看不到，但是如果你去欧洲的话你会看得到。看得到什么？哇，这个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罗马时期大概是在耶稣那个时期是2000年前，对不对？2000年之前其实已经罗马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已经形成一个帝国，它有皇帝。那还有推说到希腊，希腊的话又比罗马更早，这个西元前600年或者800年，所以你去欧洲的话，他们因为欧洲他们主要的建筑是用石头石材，所以石材那些都被保留下来。那如果到中国的话，中国的建筑大部分是木结构的，所以一打仗风吹这个日晒怎么样一烧掉就保留的并不多，所以除非是很大型的宫殿，那所以我们看到的北京，记得我们北京只是500年而已，500年的历史。那在欧洲的话，如果你看到像意大利，希腊那边那个历史就很久远。法国的历史好不好？久不久？你看到法国最近不是圣母院被烧了吗？对不对？圣母院被烧，那圣母院哇，这是很古老的建筑，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它是几年前的？800年，800年前才盖的。所以这个西欧的历史都还算是这个算起来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但是比较古老的话你要追溯到哪里？追溯到 意大利啊、希腊啊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到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保罗他的行程。那你去土耳其的时候也会看到，像他去以弗所，对不对？以弗所的那个戏园，我们看到那个戏园可以容纳很多人，他那个有街道，这些东西都被保留下来了。所以那是两千多年的，虽然是废墟，但是它是存在。那如果你们去欧洲意大利，有个地方有个古城叫庞贝古城，大家有没有听过庞贝古城？庞贝古城是一个火山爆发之后，然后呢就被掩埋了，它掩埋大概有六公尺深。所以大家以前只知道传说有一个庞贝，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一直到大概16、17世纪的时候才被发掘。那现在他们在挖掘，现在变成一个观光圣地，观光的景点。那这个庞贝古城它是有可以容纳25000个人，它那个建筑它建筑被保留下，那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非常很有钱的人，他们住在那边。你看那个家里面都是大户人家，而且那个盖的都很气派，富丽堂皇的。所以他们这个被保留下来，所以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当时的一个生活的情景。所以你就讲到这个历史。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保罗所去过的地方。那但是真正被保留下来的话，所以我们看有很多的历史古迹可以被保留下来的。那耶路撒冷，你们去过耶路撒冷吗？去过耶路撒冷。你看到耶路撒冷那个古城，你想耶稣是不是那个时代也在那边行走吗？受难的那条路但其实可能不是那条路。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旧城区，耶路撒冷的旧城区，我们说是耶稣那个时代的吗？其实不是，它已经建造成有城堡嘛，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那些真正被保留下来只有那个西墙，我们讲的哭墙对吗？其他都已经被拆了，拆毁一次两次，而且怎么样？而且没拆毁之后呢，人家就在耶路撒冷里面重建。你重建，你会把那些废墟、把它石头把它清掉？不会。他们会怎么做呢？
埋下去。
他们会埋下去，就把石头弄，再把地整平嘛。所以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所以如果你看到考古，耶路撒冷光是耶路撒冷，你会发现它有好几十次吧，20-30次是被经历过战乱。然后他从如果看到大卫时期的，你已经看不到大卫的样子了，因为他已经被埋在地底下了。所以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就一直挖到这下面才是大卫的，然后已经是好地下几层楼了这样子。然后说这个地方是耶稣的时期，然后这个地方是罗马时期，东罗马时期。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城区，看到有个大卫楼Castle 在那边。其实它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大家听过十字军东征，他们的一个防御的工事，所以大概13、14世纪被建造起来，在距离现在也大过800、900年，800年我们这样算。所以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东西就是真正的历史很难去还原，常常有时候地震或干嘛的时候，像我去有个城市，那说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发生大地震，哇，死了好几万人。那最后呢，这个地方被重建是怎么被重建呢？他说就是把地填平。然后呢，这个你看到的有一栋教堂，你们看到教堂，那个教堂是在那次地震当中唯一没有被震毁的建筑物，其他建筑物都被震毁了。然后呢，我们去那边教堂看，教堂的入口在哪里？在地底下。地下6公尺，他说，你知道这个意思。所以原来那个6公尺以下的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那个入口嘛。那现在为什么别的地方比较高？就是因为都被填平了，他们被填平了，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保罗，他的行程，我们看到，他去过几个地方。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不管是你去马其顿、去希腊，去哥林多、去雅典。那或者去耶路撒冷，去还有一个地方叫马耳他，保罗到马耳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这整个最后的行程。如果你看到讲义，讲义他这个行程很多，他上耶路撒冷去之后，他在圣殿，他在圣殿就被抓了，被抓到哪里去？被抓到有一个银楼，银楼那边有罗马的千夫长，还有 军人去救保罗啊，把保罗给从犹太人当中给救出来了。然后之后呢，保罗又被送到公会那里去啊，去审判。那公会审判之后也没有结果，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大家看到反过来有个该撒利亚啊，耶路撒冷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在海边。如果大家先去特拉维夫啊，往北走一点，你会看到该撒利亚啊，在那边有一些废墟。该撒利亚，该撒是凯撒啊，利亚的意思是城市，是希律所盖的一个城市。他用该撒的名字啊，给他起名叫该撒利亚。巴结该撒讨好他啊，让这个城市的名字叫该撒利亚。大家听过有个叫亚历山泰嘛，亚历山卓啊，那这是以亚历山大的名字，这该撒利亚就是以凯撒的名字建立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它是罗马巡抚啊，犹太是一个省，那犹太的最高行政长官，罗马人去占领这个犹太地的时候所派驻的那个叫巡抚，巡抚对不对？我们知道比拉多就是巡抚，他是犹大省的省长啊，巡抚的意思就是省长的意思啊。那他的办公的地方就在该撒利亚，所以该撒利亚是当时犹太省的首都啊，首府就是在那里啊。那耶路撒冷呢，是他们犹太人所住的地方啊，他们的宗教中心，圣殿在那里啊。那所以他们一般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耶路撒冷，因为在那边要维持秩序，一下子涌入很多的啊，他们去耶路撒冷去朝拜的那些犹太人啊，所以在过节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巡抚可能都会到那边去。所以我们读到的耶稣不是被钉十字架吗？他是被比拉多，对不对？啊，因为比拉多他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是过节的期间啊，过节期间他会去那里。那这一段我们会看到有巡抚。这个、可是这个巡抚已经不是比拉多了啊，比拉多是早期的时候担任巡抚，比拉多担任巡抚是在西元前啊，啊，对不起，西元26年到36年，啊，所以刚好是耶稣传道的那个时间哈、啊。那今天我们看到会两任巡抚，一个叫菲利斯啊，在讲义上里面有写哈、啊，他是52年到59年，这个在世界历史上有提到这个人哈。啊，那另外后来接任的一个巡抚叫菲斯都啊，菲斯都是59年到61年啊。那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当时的巡抚叫菲利斯啊，他待了两年，被关押了两年之后，然后另外一个巡抚菲斯都就来接他的任，所以我们这个年代时间点就可以把他抓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时间是，就如果这样算的话哈，是叫西元57年，啊，然后他那边待两年到59年的时候啊，然后巡抚菲斯都就来接啊他的任，那巡抚后来才处理保罗的时候，就让保罗上罗马去上告啊，上告该撒，所以我们会读到这个历史跟这个有关系。那还有一个人物，历史人物很有名的，叫做亚基帕王，大家听过亚基帕王哈？亚基帕，因为保罗曾经讲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啊。”讲到亚基帕，那所以他是在亚基帕的面前啊做了见证。亚基帕王是谁呢？亚基帕王其实他就是希律，大希律，大家知道杀婴孩的耶稣啊的那个希律，那个我们称为历史上称为大希律啊。那你看到有好几个希律，对不对？那后来又有一个是杀了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对不对？那他也叫希律，对吧？他把施洗约翰斩首的那个啊，哎，怎么又有个希律？然后到了《使徒行传》12章，彼得，对吧？彼得又被有一个希律又抓起来啊。然后呢，后来那个希律他是那个王被虫咬死，大家有没有？啊，怎么到处都是希律啊？希律从这个耶稣降生一直到这个《使徒行传》都出现了，这些希律是不是同一个希律？不同的希律哈、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啊。大希律就是杀婴孩的耶稣，那个叫的是第一代的希律，然后杀施洗约翰的那个也审问过耶稣的那个希律是大希律的儿子，啊，是他大希律有很多的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啊，他是担任加利利分封的王，他不是王啊，他不是犹太王，他是加利利分封的王， 分封的王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统管全部，他只是一个官衔都是比较小的一个啊。那这是第二代的希律，然后彼得要杀彼得啊，可是后来没有杀成的，他杀了雅各，对不对？使徒雅各，但是没有把彼得杀成的，后来自己被虫咬死的那个希律，那个是第三代的希律啊。那第三代的希律，他的名字哈、啊，在历史上的名字叫亚基帕，希律亚基帕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亚基帕王是谁呢？就是那个被虫咬死的希律的儿子，在历史上被称为亚基帕二世啊，所以他只是用他父亲的名字延续，用他的父亲的名字，就像 Junior 这样子哈、啊。所以你看到那个亚基帕王，他是第四代的希律啊，这样子就弄清楚了啊。那后来这个保罗就被送到罗马去啊，他是以这个被拘押到那边啊，他是等候审判。他一方面来讲他还不是正式的囚犯，可是一方面来讲他是被告啊，那所以他是需要被关押啊，那他是暂时被拘留，可是呢又没有给他限制太多的自由啊，那还给他在那边有地方住啊，所以他在那边住了两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保罗最后的一个行程啊。好，从二十章，如果你看到二十章的话啊，你就看到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了哈。那结束了之后呢，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期间啊，他很想去罗马啊，所以他不是上礼拜我们在讲罗马书，他写的那个罗马书就跟这个罗马人的教会讲说哈，我一直想要去你们那边，只是有些拦阻，但是我将来我会去哈。所以后来有没有去成？果然去成了哈，但是去的这个不再是自由的这个身份去啊，而是这个被关押被告的身份过去的啊。好，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他写了罗马书。所以我们说罗马书他在什么时候写的？就是他要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写了罗马书啊。然后之后他就去罗马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哈、啊。他去耶路撒冷的路程过程当中，他先从以弗所哈、啊、到了雅盖亚。雅盖亚就是这个好马其顿跟雅盖亚，就是现在的希腊。他最主要是去哥林多啊，之前我们讲到说他要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嘛啊，所以他就去了，在那边住了有三个月的时间啊。那之后呢，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可是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要害保罗啊。如果你看到第二十章第三节，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有没有？所以要害他的话怎么办呢？赶快哈、啊，我们就走别条路哈、啊。所以，但是这些犹太人是哪里的犹太人呢？是在以弗所，从亚细亚的哈、啊。保罗不是在这个亚细亚，在以弗所讲学吗？啊，在那边待了三年的时间，就是这些亚细亚的这个犹太人啊，因为保罗在那边一直在讲这个耶稣是基督啊，然后让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听见主的道。那犹太人觉得说，这个对我们太大的威胁，对我们的信仰。外邦人信主竟然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不需要守割礼，然后呢啊，又讲说耶稣复活了什么什么的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毁谤那个道啊。那保罗就跟门徒讲说，离开他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这个在第十九章里面有提到啊，这些人毁谤这个道啊，这些犹太人，所以是亚细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害保罗，但是都一直没有害成啊。那可是保罗呢，他现在要去耶路撒冷，他去耶路撒冷干嘛？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送礼物，送捐项啊。如果你看到第二十章，第四节，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这些哈。啊，你看到这些名字，很多名字，有皮利亚人，皮利亚就是在马其顿那边一个城市哈，然后又有铁萨罗尼加人，铁萨罗尼加教会哈的人，然后又有特比是加拉太的哈，还有提摩太，还有亚西亚人，有吧？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外邦人。你看到这些名字，你就他是外邦人，他们跟着保罗带着这些外邦人干嘛？到耶路撒冷。哇，你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怎么样？
很紧张。
很紧张。为什么很紧张？
因为犹太人比更
他们很恨有外邦人，认为说哇，你们外邦人这样子占领我们罗马啊，然后怎么怎么，我们一直很想独立啊。所以犹太人他们酝酿当中有些人是犹毒分子啊，有些人是怎么样，是完全倾向罗马，希律就是完全倾向罗马啊，还有那个是亚基帕这些人哈，他们跟罗马的皇帝跟那些王公贵族关系非常好，上流阶级啊，精英的权贵啊，然后这个庶民老百姓啊，庶民老百姓他们就很反对这些人啊，所以其实犹太的那个气氛，他们的气氛其实是分裂，有些人亲罗马，有些人是反罗马，所以这两股势力啊，那一直不断的经过时间的啊演变，本来反罗马的这个势力哈、啊，那些愤锐党，大家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愤锐党人，对吧？愤锐党是什么意思？啊，激进派啊，激进派。哈、啊，还有加利略人，什么叫加利略人？加利略人犹大，对不对？啊，加利略有人说是一个地名，有人说那个加利略是什么？加利略是手里拿匕首的，啊，你平常拿匕首干嘛？啊，走路是在地上就捅你一刀，哎，忽然有个人死掉了，哇，这个市场里面造成骚动，对，很不安，社会的不安，所以这个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讲，这就是什么？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对，你到处去找，你就制造不安，制造对立，啊，那制造不安、制造对立的结果，人家对罗马政府就不满，越加的不满，啊，所以这东西其实在当时在酝酿，这些人开始都是少数，分裂党人啦、啊，或者是那些恐怖分子，开始都是少数，可是这是造成不安，然后罗马去镇压他们。一镇压他们，然后哇，这些人没有犯错，可是把他抓起来，或者把他给杀了，或怎么样，你造起更多的民怨，所以后来这个反而到最后反罗马的气氛越来越高涨，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西元59年，对不对？到了最后是59年的了哈，这个61年，看一下哈，到61年，对不对？保罗在罗马2年的时候，西元61年，那大家知道。犹太人什么时候开始反叛罗马？犹太人反叛罗马，在历史上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年代是在西元66年。西元66年，再过几年，这个就有个暴动啊。66年的时候反抗罗马，然后呢，这个打了4年，这个耶路撒冷被攻占哈、啊，被摧毁。在西元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所以大家历史上要注意到这个哈。啊，66年，罗马他们起来反抗罗马独立啊，然后西元7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被毁，耶路撒冷整个被毁啊，那所以他们以后就不准再住到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后来他们就等于是流离漂泊在这个世界各地啊，所以其实你看到这离犹太的独立的其实是不远的时间，所以我们说那个气氛是他们是一听到外邦人，一听到那个哈，他们心里面都是很反对哈，很排斥的。那保罗传福音给谁啊？
外邦人
哈，这些人欺负我们的，我们要不要他得救？我们要不要他成为神的子民？就像是尼尼微人，对，你要不要约拿？你要不要传福音给尼尼微人啊？不要，对，是不要。啊，你碰到这个情形的话，你的心情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哈、啊。那所以保罗他又带了这些外邦人去。到保罗为什么带这些外邦人干嘛？示威吗？还是什么？是讨好他们。保罗的用意是什么？这个他对犹太人很有负担，对不对？他在罗马书那边讲得很清楚。然后对外邦人也很有负担，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那所以他说，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一个身体，对不对？啊。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不分犹太人，不分是希利尼人，不分是自主的、为奴的，什么样？他打破什么阶级的对立，打破种族的对立，你知道吗？所以，但是呢，你知道社会这个世界，你知道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呢？都是在搞分化、搞对立。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你是即使是同一个国家里面，都在搞对立，对不对？最近选举你就知道啊，党内初选啊，你的 对手应该就是这个党外的那个哈 啊，可是呢，你在党内出现的时候，哇，你在这边就打来打去，就是搞对立、搞分化。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历史的演变，你知道有这个历史哈、啊，造成那种到最后是打仗啊，爆发战争，爆发不可弥补的这个冲突，为什么？都是因为那个对立的太激烈、太尖锐了。你们知道纳粹主义？什么叫纳粹？还有一个是共产主义，都是在二十世纪他们兴起的这两个啊政治实体。可是这个后面有没有带来一些在人类文明的一个灾难，对不对？你看到纳粹的意思是什么？纳粹它的主要的这个议题，它是制造一个对立，什么样的对立？种族的对立。对，所以他为什么杀害犹太人？因为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对不对？然后其他都是次等民族，所以他不只杀了犹太人。我们看到很多在集中营里面，其实不只是犹太人被杀害，还有谁？吉普赛人被杀害。我们讲吉普赛人哈，其实我们不能讲吉普赛人，吉普赛人是有点歧视的想法哈，他们是叫罗姆人哈，然后黑人啊，那些斯拉夫民族或者其他的民族，这些都是劣等民族。所以他们在做的是一个种族的什么？种族的清啊，他们说清洗啊。那所以制造种族的对，可是我们这个民主国家，对不对？民主国家它是对抗法西斯，对抗这个种族对立。所以我为什么在美国你不能讲到种族歧视？你讲到种族歧视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再讲。
现在还好
了。那所以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但是就是说你不能讲把种族歧视的话挂在嘴边，一挂在嘴边就不行了哈，你歧视那个就不行，因为你造成一个种族的划分。还有另外一种划分叫做什么？阶级的划分。共产主义就是阶级的划分，好，有钱人跟无产阶级，资本主义跟无产阶级，造成一个对立，有没有仇恨？你看斗争嘛。所以一个叫做阶级的对立，一个叫做种族的对立。我在台湾看这个选举我也昏倒了哈，开始民进党他制造的就是我们台湾人怎么样啊，跟外省人的一个对立。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在南非，记不记得南非以前也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嘛？那种族的问题后来曼德拉不是起来吗？
那可能是共产党，
是不是共产党没有关系哈，但是他最后造成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哎，如果你要普选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白人就完蛋了哈，输掉了。所以后来南非的结果现在是怎么样？黑人掌权，黑人一定是掌权了。黑人掌权的结果呢？那白人就，以前在南非的白人是20%，现在南非的白人10%不到，9%。他们都离开了，好，能离开的就离开，因为在那边这个哈很不容易哈。所以这是一个种族的对立，那又造成一个阶级的对立。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可是这个很有效，很有果效，很有果效，就是大家会跟随啊。
你
所以你看到现在政治的走向也是一样，就是你一讲民粹，最有票是什么？就是民粹，你搞民粹，要么就是种族的，要么就是阶级的啊。那所以这个在当时的哈，我们所看到的哈，不只是阶级，也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冲突。好，外邦人跟那个，可是保罗，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要消灭这个种族上的对立，对不对？好，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好，化外人，好，哎，我都欠他们的债，在基督里我们都同归于义。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阶级的对立，我们要化解为奴的自主的，对不对？不管你是有钱人或者贫富，都是这样子，我们要把这个化解。怎么化解呢？所以他说外邦人，对不对？外邦人都是有钱人啊，不只是种族那个不对哈，而且是什么阶级也不对。我们犹太人都是比较贫穷的，所以保罗就说：“哎，你们外邦教会怎么样？收集捐项，表达对犹太弟兄的爱。”所以他带过去是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去化解这个纷争，啊，结果他成功了没有？没有成功，啊，所以这个历史的洪流这样子，可是。基督教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总是跟历史的潮流就是相抗衡的啊。但是我们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所以保罗知道他这样去讨不讨好啊？不讨好，吃力不讨好嘛，对不对？ 所以他去的这个路上带着这群外邦人，然后带着很多的钱去，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把外邦人、外邦的弟兄啊，基督徒对基督教对犹太弟兄的爱把它表达出来嘛。所以他就要表达他去做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他定义要去，他说我一定要做，做了这个事情就表达了嘛，对不对？可是呢，圣灵说怎么样？你这个路上，他圣灵有没有说要去还是不要去？圣灵没有说要去还是不要去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一个原则啊。我们看在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啊，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去以弗所，好，他又要走海路嘛啊，走海啊，要又经过以弗所。那经过以弗所，他就不去了啊，因为他在海边，他就叫那些长老过来了啊，对他们讲一些话啊。你看他对他们说哈，他说。我在亚西亚的日子，你们都知道我的始终的我的为人如何好，我凡事谦卑，然后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啊，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哈，我都教导你们如何如何，然后呢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将向神悔改哈，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样的事。在这种气氛当中，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一个紧张的对立关系，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的一个对立关系哈。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我，捆锁跟患难等待，但是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然后成就这个指示。所以他把这个心啊跟这些长老们说了啊，这些长老们其实啊，他们信主是不是很久了？最多就三年哈，他在那边只三年跟他们在一起哈，所以保罗知道他要离开他们了哈，然后最后还不讲说哈，我在你们中间过去怎么样做，而且哈，我也给你们做了榜样，那将来就是说以后你们可能不能再见我的面了。保罗知道他这次去可能凶多吉少了哈，这些人听到了之后就很哇，大家都很难过哈，他们就抱的景象跟他亲嘴啊，一起哭啊，一起祷告啊，然后就。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了啊，所以保罗是带着必死的决心，他去了啊。圣灵告他说，你去有患难捆锁，但是没有讲说你会死还是不会死，也没有讲说你要去还是不去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好，神没有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怎么做？
你还是要寻找
啊。你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但是保罗他去不去？
去了。
要是你的话呢？
我不去。
你就不去了，其实你不去也没关系哈，神有他的心意哈，所以神不勉强我们啊，记得神不勉强我们，但是保罗定义要去，然后他去的这个路上哈，你看到他后来去了，就终于到了这个犹太地哈，到了腓尼基，腓尼基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特洛西顿、黎巴嫩那个地方哈，然后后来又到了这个盖撒利亚那边去哈，然后行进了水路到了托勒密，到盖撒利亚，所以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看到在一路上都有弟兄，然后都有弟兄，我们看一些哈，他们被圣灵感动。你看到有一句话哈，在第二十一章第四节，我们在那里上了岸哈，这个地方可能是在黎巴嫩现在的啊，他们被圣灵感动，就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是叫他们说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还是什么？这里没有讲。他们只说被圣灵感动，表示说他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先知哈，我们讲到属灵恩赐的先知的启示，神给我们，给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哎，你有时候有个感动，感动什么？他们说保罗这次你去啊，凶多吉少啊，你去了可能就出不来了，怎么怎么等等的啊？哎，这个感动是不是从神来的？是啊，这个先知的预言的启示的，在他里面，哎，可是。保罗要不要去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保罗决定。
保罗决定的哈。有时候我们看哈，先知的启示，我们常常看到先知的启示，我们会加上人的意思。有危险的话，那要去还是不去？那这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大丈夫能屈能伸嘛，对不对？那你干嘛要去送死啊？羊入虎口干嘛干嘛的哈？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哎，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哈。那这些人他们是被圣灵感动，但是圣灵感动有时候我们讲到先知的启示，他不是给你一个方向，他只是印证了啊。我们讲到先知其实是印证，真的是会有这个事情，跟保罗感动是一样的。 保罗的感动是有患难跟捆锁等着他，这些的人感动也是一样，可是他们会加上人的意思说，哎，不要去，对不对？好，那他们去了行了水路之后呢，也看到腓力哈，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啊，那说预言也是讲了一些启示性的话，我相信也是把保罗将来发生的事情可能都说出来了啊。那到最后有一个权威叫做雅加布，有吗？那雅加布他是一个先知啊，那先知呢，他过去做了这个预言都是很准的啊，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像 Paul Ken 啊，像那个等级的啊，以利亚牧师的这个等级的哈，讲的话都有他的 credit 在那里哈。那他是从犹太下来，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拿住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在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个跟保罗感动有没有一样？是一样的，印证的，对不对？是被捆锁。然后呢，我们听到了这些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神没有说要去还是不去，但是我们一看这个光景不好，你还去吗？当然不去嘛，对不对？就是不要去，不要去，去了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嘛，结果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结果了嘛，你也知道，雅加布也说了嘛，你去还是不去？然后保罗是怎么样？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哈，使我心碎呢？我呢，不但是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哈。然后保罗怎么样？他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说，愿主的旨意成全。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哈。然后保罗他说，我死都不怕啊，我宁死我还是愿意做这个，因为这个事情你要把它表达出来，虽然你表达出来到最后是被人家打一巴掌怎么样，你要不要说啊？你觉得该是要说哈，所以他还是去了哈。那他就去了，那到最后的他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城高不高兴？
很高兴有钱来
了，很高兴，这些人就欢欢喜喜。哇，你看到第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接待我们。哇，这么多外邦人来，以前犹太人跟外邦人看到外邦人怎么样，也很不高兴，对不对？彼得以前曾经跟外邦人吃饭，他们就在那边指责彼得，对不对？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还是有很多对这个不是很满意的。然后呢，这个他也知道这个气氛，所以可是他们听到保罗讲说，哦，外邦人行这么的事情的时候，那怎么说呢？只能归荣耀给神。可是义者以喜嘛，义者以忧嘛，喜的是哎呀，你在外邦人所做的是神的工作，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接受了哈。但是啊，兄台啊，保罗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有多少万，而且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糟糕了，对不对？这些人怎么样？不只是信主，而且他们还把旧的那个律法都带进来，为律法热心哈。那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住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开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行好那些条规啊。众人听见你来，这可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带了很多钱来，我们欢迎啊。可是你来了，不是也招来很多的麻烦呢？大家都说保罗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保罗，保罗是搅乱普天下的哈。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这个控告是不对的哈。保罗有没有叫犹太人离弃摩西律法？没有。提摩太对不对？他没有行割礼，但是他妈妈是犹太人，哎，不行割礼，对。而犹太人就该做犹太人啊。那这个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不一定要做犹太人，他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可是问题就是有些人就是说啊，就是会这样子讲一些话啊。那怎么办呢？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保罗啊，要让大家知道哈，知道你什么，你是个守律法的人。怎么让人家知道你是守律法？我们这边有四个弟兄，他们都有愿在身。什么叫有愿在身呢？有愿在身的意思就是他们许愿啊。在旧约不是有律法当中许愿吗？拿西尔人的愿，你可不可以许愿？可以许愿。这个犹太人喜不喜欢人家许愿？这个圣殿喜不喜欢人家喜愿？喜欢，当然喜欢了。为什么呢？因为许愿完了之后呢，你要还愿嘛，你要许愿许很多愿嘛，这个一个月之内，我现在去旅行，如果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话，我要奉献多少钱？这个事情好不好？当然很好啊，所以这个我们不是要为你祷告吗？这样子，所以他们许愿的意思，在当时要讨好犹太人的方式，希律也知道。在历史上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希律的家族 他们动不动就许愿，因为一许愿嘛，许愿完了就敲锣打鼓说，哎，我许愿啊，这个下个礼拜哈，我们要开一个宴会，那我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让这个宴会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话，这个一个礼拜之后，那我就要还愿，还愿的话我要奉献多少钱银子，奉献多少这个，哇，这个犹太人听了怎么样？
有钱就好了。
哇，我们替希律祷告，让这个宴会能够顺顺利利哈，不有人去打扰他们啊，那免得有一些什么破坏分子在那边搞破坏，不行啊，哎，让这个东西都平安，对，然后哎到了说，哎，又敲锣打鼓说，哎，我要还愿了，你看我献的是多少钱啊，多少钱，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来笼络人的心啊。所以在当时这个也是有人要许愿，有四个人，保罗啊带他们去啊，给他们剪了头发，然后呢交了规费，然后再还愿，嗯，这个事情是好事嘛，对不对？那好，那保罗也没办法啊，那就去了，就带他们去圣殿，他本来没有要去圣殿的，那被逼着要去圣殿，一到了圣殿之后呢就完了哈，啊，你看那七日将完的时候，你看二十七节，从亚西亚，大家注意到看，从亚西亚，亚西亚就是一直要害保罗的那些人，找不到保罗，对不对？在路上一直说，哎，保罗在哪里啊，我们在路上要把他哈杀了，可是都找不到他，结果现在哎，保罗在哪里，圣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在亚西亚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他们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哈，不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是亚西亚来的啊，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认识保罗，说喊着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个就是啊，这个召见我们，这个人在各处教训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他说要毁灭这个圣殿的，这个就是他啊，啊等等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最重要的是那句话，他带希腊人进殿，他希利尼人污秽了这个圣地，那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保罗不是带了一群外邦人啊，在那边啊，在街上走。他就说，你看保罗，哦，我看到他，他跟外邦人在一起，你看他带，把他们带进殿里面，啊，等等，他们就要拿住他，其实这个也是诬告，这些都是诬告，啊，因为在当时一个很严格的规定，你知道圣殿的周围它有一道矮墙，大概有几尺，啊，就是那个墙不是很高，就是矮墙它是做一个界限，好像你画了一道红线一样，那边刻了这个字让外邦人可以看懂，希腊文啊，拉丁文那边都看写了什么，如果你是外邦人，你不是犹太人，你越过这个矮墙的话，你就是罗马的，按照罗马法律要判你死罪，所以罗马其实在保护这个圣殿，对，他不让外邦人能够越过，外面有外邦人院，你要去那边参观干嘛的，你都可以，那个叫外邦人院，这没问题的，但是不能越过那个矮墙，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讲了一句话，对吗？他要神为我们什么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哈，就是因为这个墙只有犹太人进去，外邦人不能进去哈，神要把这个拆毁啊。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外邦人不可能会进去的，对不对？那所以他们这是诬告的啊。那可是这个乱造成一个动乱哈，然后这个事情这个就被传到这个千夫长啊那里去。那千夫长和这个几个兵丁，他们就拿出保罗从那里下来，从营楼。在当时哈，圣殿是这个他们敬拜的中心，可是希律知道你要控制犹太人，你只要让圣殿不要出乱子，大概就没问题了，你其他地方因为人多嘛，聚集人多，其他地方小地方哈，人也不会聚集太多人，没问题，你只要控制住圣殿的话，一般来讲你就可以控制住整个的秩序，所以他那边盖了两个营楼，那个营楼啊，上面住了好几百个罗马士兵，离这个圣殿很近，就是安东尼楼，我们叫安东尼楼，它有一个台阶，诶，直接就可以下到那个广场去了，所以很快，所以罗马这个他已经做了很深的防范工作，哦，所以马上有一些风吹草动，哎，马上这些就来了，一来了你看好多人在那边，对不对？他们要把保罗给撕了哈，啊，要把保罗给杀了哈，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兵丁就把这个保罗哈，啊，就给抓起来了啊！本来他们保罗又被他们打了，差点被撕裂了啊！那他们在那边讲说：“快，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说：“这些人是除掉他，除掉不当活的啊！”然后呢，这个保罗被抓进去，到底怎么回事？你把这个东西要搞得这个样子？结果呢，保罗就对千夫长说：“啊，我跟你说话可不可以啊？ 哎，他跟他讲的是希腊话，犹太人一般犹太人不会讲希腊文啊，就像你去中国，忽然有一个人哇，好像是被抓的暴徒，一跟你讲话，那你是希腊人，一看他跟你讲希腊话，哇，真有学问啊！他说，哎，你怎么可以会讲希腊话啊？他说你是不是过去啊重新作乱啊去的那个埃及人啊？所以在当时，其实在历史上记载，在那个地方，因为紧张的关系，所以很多人想要作乱的时候，他们会讲说我是弥赛亚或者是什么的啊，在当时有很多的这种例子。所以他说你那是那个，他说不是啊，他说我这个人我不是凶徒啊，我是什么犹太人，然后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啊，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我在从大树出来的。大树是什么地方呢？不是无名小城啊，大树当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化城啊，就是像现在的哈佛啊，啊，斯坦福，我是斯坦福出来的啊，那个地方啊，这是一个文化名城啊。那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啊，所以保罗就在台阶上，然后向百姓摆摆手，他们就静默无声。保罗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话，对，一边用希腊话对那些官员讲话，一边用希腊话，用希伯来话讲啊。然后就跟他讲了，他说我是什么？我是犹太人，生在大树，长在这城，在加玛列的门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保罗的生平知道那么多哈？因为常常他被抓，他就分数，他是谁？你先介绍一下哈。然后呢，在我们祖宗最严谨的教门这边哈，在加玛列，一讲到加玛列，就大家都知道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然后就讲到他的信主的过程，他怎么样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啦，如何如何的哈。那后来他到了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魂游啊向外。哇，被提到天上了哈，然后呢，他说主就对他说，你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迟延，你对我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不领受，犹太人不领受啊。然后他就跟主说如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主就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保罗前面讲的都很好，对不对？
嗯，
啊，一到讲到后面这个就不好了哈，就好像他在雅典啊，前面都讲得很好，一讲到耶稣复活，哈哈，虚下台。他在这里也讲，前面都讲得很好，一讲到说你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一听到外邦人怎么样，哇，他们说，众人听到他说这样的人不当活的，你这个是哈油煎吃里扒外的啊，然后又要去那个说要杀他杀他杀他，哇，这个千部长到底怎么回事？那怎么办呢？按着他们规矩先打一顿再说吧，打了之后很可怜，人家可能会同情嘛。结果正要打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是罗马公民哈，还没有问罪哈，还没有定了罪案，你可以打吗？在当时罗马是按着法律来行使哈，罗马人没有定罪就不能够鞭打，如果鞭打的话你就违反了啊，你是罗马人啊，哦，我是花了很多的银子，花了很多银子才入了罗马公民啊，就像是现在你要成为美国公民，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啊，现在要花一点银子啊，这个好不容易成为罗马公民啊。保罗说什么？我生来就是，生来就是，表示他爸爸啊就是罗马公民啊，所以他不是保罗，正是是有他的条件啊，这样子。那千夫长就说：“哎呀，这个都行。”办不了了，一下他是罗马人，你就是非得要问案嘛，对不对？那问案怎么办？这个人家控告他的事情怎么去交办呢？宗教事务找谁啊？找公会。所以保罗就去了公会嘛，哈。所以那个天父长就找了公会的人来，哎，你来办理他。我们知道公会他是犹太自治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啊，他的主席是这个大祭司，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千夫长就说：“哎，我们在这边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公会嘛，啊，但是罗马最高权力机关在该撒利亚太远了，哎，公会来判这个案子吧。好，所以就叫公会的人来。那二十三章，保罗看见公会的人的时候啊，他就讲了一些话。他在讲了两句话之后，大祭司有个叫亚拿尼亚的，就吩咐旁边的人去打他，对不对？那这个人是谁？保罗不认识他嘛，啊，他其实大祭司可能没有穿大祭司袍啊。”穿一般的服装，啊，然后保罗被打了，心里就不爽，就说：“你这个粉饰的墙，谁要打你啊？你这个违背律法，怎么可以吩咐人打我呢？”啊，随便这样讲。 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可以吗？保罗可不可以这样子骂？不能，被打你就接受了。哦，你他大祭司，哎呀，我不认识他啊。所以其实保罗说，啊，好，不可毁谤你的官长。那所以这个时间保罗离开耶路撒冷，表示他离开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那个大祭司是那个哈。可是保罗呢，他看出公会一半的是什么？撒都盖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公会的组成就是这样的组成哈。公会的组成最好最主要三个，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盖人，因为他们是宗教人士。你看有没有犯安息日要就问一下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圣经很熟。那要问如果是有没有把圣殿给出了什么状况，就要问撒都盖人，因为撒都盖人是管圣殿的啊。那还有一个是长老，因为他是宗教事务，所以那长老可能那些没有出席啊。如果一般这个争吵的事情的话，跟宗教事务没关系啊，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出席。所以出席的是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就他看出来了哈。保罗也知道他从那里出来，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啊，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什么事情呢？很简单，因为我在传耶稣嘛啊。那耶稣是死人复活啊，我盼望什么？死人复活。嘿，这个他们就起了纷争。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跟撒都人就争论起来了，会众就分为两党。所以保罗也很厉害啊，他不搞阶级对立，他不搞这个什么什么种族对立，他搞的是什么？神学对立。所以搞神学对立，因为他们神学上是这样子哈，这个是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所以他们是比较物质的，对不对？唯物论的啊，这个神学里面有没有唯物论？神学里面
没有吧？
神学里面哈，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叫新派神学，大家有没有听过？新派神学它是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童贞女玛利亚怀孕，不相信世界末日或怎么样的，啊，
那就不是基督徒啊。
那就你说他，可是他说他是基督徒啊，而且他引经据典，所以我们叫做新派的哈。那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哈王明道还是谁就说这些不是信，叫做新派，他们叫不信派，不信派。所以如果是不信天使，不信鬼魂，不信复活，那就跟我们新派是一样的嘛，你知道，你知道，你不要，你看那历史就摆在那边哈。你知道在美国有一段时间也是被新派把持，90%就是所有的神学里面哈，在以前是80%是被新派把持，然后20%是传统的那个哈。那现在反过来了，新派的越来越萎缩了哈，现在新派的几乎很少。你知道这个宋尚杰，宋尚杰他到美国，对不对？他念协和神学院，那那个地方他就是一个神新派的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就他有一些属灵的经历，那后来最后结果是被人家当做什么
精神病
，因为他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不相信属灵的事情啊，这个。过去有，现在还有啊，可是现在那个已经没落了啊，没有了。所以保罗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了哈，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哎，我相信复活。”他们就起了争论啊，因为法利赛人他相信这个，因为他相信圣经嘛。所以就好像是如果你现在被抓关在一起，你一看，哦，一半是福音派，一边是灵恩派，你就要说一句“我相信方言”，那人家不会审判你了，两边就打起来了。保罗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两边就打起来了哈，啊，然后这个有什么不对呢？哈啊，这个天使鬼魂对他说话，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没有什么不对啊。那又起了争吵啊，千夫长，哎，这个外邦人看到你们这些人在干嘛？对啊，来把他救出来。那当夜主就对保罗说哈，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将来也要在哪里？在该撒，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啊。保罗就心里笃定了啊，然后到了天亮，犹太人就同谋起事，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哇，一同起事有四十个人，对。那表示说，他们这种人就是走极端的，不只是奋锐党，可能都变成那个加略人了，就是非得要把保罗杀啊。那这样子哈， 再叫千夫长啊，把他送到公会来。我们路上就拦截，把他给杀了。40个人啊，岂不能够把他们杀掉了？可是这些事情走漏消息哈、啊，保罗的外甥听到了，就告诉保罗。保罗就跟这个千夫长讲：“哇，这个事情怎么办？罗马公民如果这个死在我的手中，那这个上面怪罪下来，我怎么办？不行，那就马上当夜连夜派了200百夫长，预备步兵200。”好，马兵70，长枪手200，离开耶路撒冷到哪里去？到该撒利亚啊！哇，40个人要去杀保罗，一看到哇，200步兵，对不对？然后呢，马兵70，长枪手200，你40个人够跟他们打吗？算了，就没办法了啊，就送到哪里去？送到这个腓力斯巡抚，巡抚腓力斯他就是在该撒利亚啊。然后呢，这个兵丁就吩咐他到那边去哈，那个文书也送过去了啊。然后他到哪里去呢？他没有在监牢里面。如果我们看最后一节35节啊，他说，因为千夫长跟巡抚报告说有人要告他啊，你看看在你那边比较安全一点吧啊。好，他说等你告你的人来，我就听听你的事，就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面。我们看到西律的衙门。所以那个地方是该撒利亚是一个新城市，哇，都是富丽堂皇的哈，所以西律衙门是一个招待所，所以保罗很舒服啊，对不对？他并不是被关押啊，他是被暂时住在那里。所以然后呢，这个人家就来控告他了啊。那控告他的有个叫辩士，叫铁土罗，铁土罗的意思就是老三啊，第三啊，可能他生下来第三个，他就来控告保罗。他就说他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他是什么拿撒勒教党，在当时的犹太人看跟随耶稣的这些人称他们叫做拿撒勒教党，他是一个头目，他是搅乱天下，好，他要改变我们的名。哇，这个巡抚听了也昏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你们公会讨论的事情，我他怎么懂，对，他是一个外邦人啊。那这个保罗就为自己辩护啊，那讲了这些事情啊，也是一样讲了半天啊，也是他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所盼望的事情就是叫死人复活的事情，如何如何的哈、啊。那巡抚能够判到底这个案子啊控告成立还是不成立，他也没办法去判断哈、啊。那腓力斯也知道哈、啊，这个巡抚他要断这个案子，宗教事务不是他管的啊，他也知道说保罗没有犯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啊，没有违反罗马的律法，所以。就也没有不能把他定罪，那就为什么不把他放了？腓力斯没有把他放了，怎么样？留在那边
要钱，
贿赂哈。在以前人怎么样哈？你要告这些巡抚，他最高兴什么样？最高兴就是有司法案件进来，哦，有个案子进来，这个案子是肥肉来了，肥肉来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案子进来一定有贿赂的事情来嘛，对不对？以前的例子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腓力斯在历史上记载这个人啊，他这个人是谁呢？他这个人是皇帝的妈妈的家里的奴隶，他是奴隶出身的，只是后来一个办事能干精明，这个后来说哎呀让他自由啊，不但是自由，给他官做啊，哇，儿子做了皇帝之后呢，哎，就让他做巡抚，可是他是奴隶出身的。你知道奴隶出身的人一下子能做到高位的，那就不得很贪啊！所以在历史上对他评价哈、啊，他有里面是奴隶的性格，外面是一个什么贵族的一个外表，好，所以基本上来讲，他是人品是很糟糕的。所以在历史上评价这个人，他干了几年呢、啊？干了52年到59年干巡抚，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哈、啊。就是把犹太搞得乌烟瘴气，不只是乌烟瘴气，就是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的对立情势就越糟糕。所以后来人家在讲到说，为什么到最后犹太人会叛变，腓力斯是其中的一个啊。那这个他到了他的夫人来了哈、啊，他的夫人是谁？犹太的女子土希拉。土希拉是谁？土希拉就是亚基帕王的
妹妹
还是姐姐姐妹啊，她是第四代的希律啊，所以这个她是算是犹太的女子啊，犹太的女子，然后就叫保罗，然后跟她听听的事情啊，听听，哎，保罗跟她讲到审判公义啊什么的， 哎，他要听的不是这个，他要听的是钱，对不对？所以这边有讲说，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叫他来和他谈论，对不对？这个肥羊在这边奇怪，怎么一直都没有要放他，又舍不得，对不对？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啊，我就把你关押，看你钱送不送，对不对？他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这是还是压着保罗不放啊。那这个菲利斯跟这个土西拉生了一个儿子啊，很有名，也不算有名了，就是有个记载，在维那个庞贝古城啊，我们说庞贝，后来他是被火山灰给掩埋啊，那被掩埋，然后有些人哪些人死在那次事件当中，就是土西拉跟菲利斯所生的儿子死在那里啊，在名单上面有一个是那个。他的名字是在公元79年发生的那个火山爆发啊，那名字当中有一个是他们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是后话，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啊。然后过了2年，这个有另外一个巡抚来接他的任，因为他实在干得太差了，所以皇帝不得不把他换下来啊。那换了一个叫菲斯都，菲斯都跟菲利斯就不一样，菲斯都这个人是什么？他是很公正的啊，公正，然后呢？性子有点急啊，他说菲斯都到任之后呢，那你到任之后你应该先休息一个半个月嘛，或者怎么样，然后过了3天就怎么样，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哈。然后祭司长跟这个首领就控告保罗，又要求他求他的情啊，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来啊，在路上要杀他。当初不是有40个人起誓不吃不喝吗？那40个人不知道现在吃喝了没有，还是已经死掉了还是什么，要杀他。那菲斯都他知道这个事情啊，他说我在该撒利亚啊，我去那边我去讨论这个事情啊，你们要去告的话就来告吧。然后呢，菲斯都就到他们住了不过10天8天，又到该撒利亚去，然后到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就马上升堂，就把保罗提出来。哇，这个人是不是很认真？很认真啊。这种工作方式的时候会造成什么问题？操劳过度。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过劳死？菲斯都啊，他上任只有2年，那2年之后，然后就怎么样？死在任上。你看到这样子做工作的方式的话，肯定活不久的哈，因为他哇，什么事都很急哈。然后把保罗提上来，保罗就上来了，然后在那边周围站着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哇，因为他是外邦人，不懂这个犹太的事物、宗教的什么这个东西，他都搞不清楚。然后呢？那这个菲利斯又要讨好犹太人哈，就说哎，犹太人曾经讲过说把你送到耶路撒冷去哈，我把你送过去好不好啊？那保罗知道如果一上去的话又死了，对不对？保罗说我不去，那你不去怎么办呢？那我要上告该撒，这是他的权利啊。那个菲斯都说好吧，我上看哈，看可不可以哈。但正在烦恼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看他了。谁？就是亚基帕王，然后带着百尼基斯。百尼基斯是谁？不是他太太，是他姐姐哈。所以这个是三姐弟。你看到，土西拉、百尼基跟亚基帕王，他们是兄妹姐弟的关系哈。然后他就来问菲斯都安，一个王啊，亚基帕他是犹太王，但是他没有实权，实权是在巡抚的手中，但是他有地位。很高贵的人来拜访他，哇，很有面子，对不对？有面子。然后又想说哇，你是犹太人，而且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了，难题。什么问题？就是保罗的问题啊。保罗这个前任刑徒留下来这个烂摊子给我，我要怎么处理？他说要上告该撒，那我怎么办呢？哎，结果亚基帕跟他讲说，哎，保罗这个案子我有兴趣听。结果哎，那我来帮你判审理这个案子好不好？哇，有亚基帕王来帮他审理案子好不好？太好了。所以这个，那我帮你办这个事情，来，保罗，来，把保罗提上来啊。但是现在是谁来审判？亚基帕王来审判。既然是亚基帕王来审判呢，这菲斯都巡抚就发号施令哈，他说第二天我们看一下哈，在第25章第23节，第二天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本来是一个小事情小案子嘛，对，可是却是什么呀？菲斯都把他做大啊，然后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啊，所以他把党政军的那些高官还有贵族等等的 都召集干嘛？要看保罗吗？不是看保罗，要看谁？要看亚基帕王哈、啊。所以你看，让亚基帕王来审理这个案子啊。所以后来保罗就被提上来哈、啊。然后好，那亚基帕王开始说，保罗你来分述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他就开始说了第二十六章，说亚基帕王啊如何如何的，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都讲，还讲了他的经历啊，过去怎么样蒙召。所以你看到保罗又再一次又讲到他的经历跟他的蒙召哈、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对保罗的经历知道那么清楚那么详细，就在这里啊。然后后来神怎么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传福音到那里去，如何如何的哈、啊，啊，最后又讲了一句话，保罗就是个人就是这样子哈、啊，讲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人家就受不了，前面都讲得很好，啊，第二十三节哈、啊，他说我所讲的在二十六章二十三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什么百姓和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对不对？他讲的都是这个。哎，说不定在当时很多党政军高官，他们听到保罗所讲的，有没有感动啊？圣灵有没有在这当中？有哈、哦，因为神跟保罗讲，主跟保罗说哈、哦，你会在外邦人在诸侯面前跟我做见证啊，君王跟诸侯面前做见证，所以在这当中，其实圣灵在做工了啊，圣经上没有说了啊。然后其实已经很多人感动，说不定有人在流泪，不一定啊。然后呢，可是有人怎么样受不了了，对不对？我们就说有些人受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有些人被感动，有些人怎么样，撒旦也在那边挑衅哈。所以这个时候菲斯都他就受不了，跳起来，保罗啊，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哈。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无神论，或者十足的是那个是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哈。文化的影响就是什么，就是不相信复活啊。然后保罗就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是说的是真实明白话的哈。然后我跟王隐讲的事情没有一句是隐瞒的啊。然后后来呢，他怎么样，二十七节，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哈、啊。他可能看到亚基帕王的脸上的表情，他可能他就知道神圣灵也在 touch 他，在摸着他，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聚会的时候被圣灵摸着，那种已经要信不信的那种哈、啊，已经在犹豫边缘了哈、啊。所以保罗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喂，我知道你信的，你看你的表情啊，我看到了啊。那亚基帕王在本来他是要审判保罗的，变成被怎么样，被保罗审判的。哎，你要不要信啊？对，那他要不要信？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如果你说哎呀我信了、啊、我认罪悔改，他的面子啊，他的这个荣华，对，他忍住了，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啊，就是拉不下脸啊，你只要说信就好了啊，主啊怜悯我啊，可是哎呀，我的尊贵的地位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啊。所以亚基帕王忍住了，他说了什么，他说保罗你想扫我一圈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我们说基督徒这个名字很不好，对不对？就是当时是基督的喽啰，那些基督徒被人家看不起的，我是王啊，尊贵的王，你叫我做基督徒啊。所以怎么样，他忍住了、啊、有没有这种人？
有
哈、啊。我们其实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这样的经历哈、啊。有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却忍住了啊。然后保罗说，哎呀，不管是少微一劝多劝啊，我求的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怎么样，都要像我一样得到这个救恩，但是不要像我一样有这个锁链。好，这个终于这个案子结束了啊。那这个王他就开合议庭，来，我们来讨论这个案子怎么样。哎，王你说吧，这个保罗有罪还是没有罪？他说没罪啊。如果怎么样，他不上告凯撒，这个你就可以释放他了啊。大家听到了这句话怎么说？
好棒，
好棒，亚基帕，你真是英明，真是英明。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最后他决议就是说没有上告该杀就可以释放了，可是他上告该杀没办法了，所以他就被上告该杀被带到罗马去。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哈，菲斯都就定了规，就叫我们，所以这个看到路加也跟着去了哈，那往意大利去啊，然后交给御林营的一个百夫长去如何如何的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因为时间已经过了秋天了哈，所以当时行船不是那么方便。那后来保罗其实看到情况也不对了哈，那其实他说这个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过冬哈，可是那个这个船长哈，他不愿意这个 白夫长也不愿意，他硬是要开船啊。所以如果开船啊，现在有叫做地中海的 cruise 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看看啊，保罗所去的这几个地方啊。他从耶路撒冷开船啊，然后到了最后他经过的几个岛啊，这个现在很多的游轮也经过这里，像格里底啊，格里底那个岛也是一样。最后呢，这个船他就被暴风给抓住了啊，然后在船上后来就在风浪当中就这样子无敌的漫游啊。然后本来这个他们认为说是都活命的指望都已经没了啊，可是神跟保罗讲说没有问题啊，他说你一定会在怎么，他不要害怕。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在第27章，神的天使哈，神的使者说，24节，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你同船的人神都怎么样赐给你了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会怎么样会伤亡哈，一个都不会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总共有276个人哈，所以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说他后来是撞到一个岛，那个岛货物都已经没有了哈，但是人全部都被救活了，276个人搁浅了。那个地方叫做米利大哈，就是米利，就是现在的马耳他啊，马耳他。所以你看到从那个地方哈，一直在那边睡十几天的这个航程哈，到了那个地方马耳他。如果不到马耳他的话，再吹下去的话，可能哈他们可能活不了那么长啊，所以刚好就碰到马耳他。马耳他就是在我们被称为地中海的心脏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在西西里岛跟这个非洲的中间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当时是土人啊。如果我们看第28章，我们已经得救了才知道那个地方叫马耳他哈。那土人这边讲土人的意思哈，原文的意思就是 barbarian。Barbarian 就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哈，没有文化的。那其实他们并不是很野蛮哈，他们只是不懂得那些文明的规矩而已哈。他们其实很善待他们啊，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啊。然后后来有一条毒蛇就跑到啊，要保罗。那这个土人看到那个，哎，这些人被救活了，对不对？那现在一救活就被蛇咬死，他知道这个蛇是非常毒的。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凶手，做了太多的天理不容了啊！你逃过了这个船难，到最后你还是要死在这个毒蛇的手里，天理不容他活。哎，结果这个毒蛇怎么样？把他丢到火里面，没有受伤。土人想说，哇，他一定会死掉，结果竟然没有。看来他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就说哇，他一定是神啊！那真的是barbarian啊，真是土人啊！那后来离那个地方不远啊，有田产的是岛长啊，布百流，他接待我们就款待了这个3日哈。那他的父亲患了这个热病和痢疾，路加他是医生，所以他就把那个病的名称他说出来了啊。那保罗就为他祷告，哎，按手他就治好了。那其他病人又得了医治啊，所以等于是福音也传到了这个马耳他。马耳他是一个很小的岛，如果你开车的话，不到2个小时你可能就绕完一圈啊，这岛是一个很小的。那保罗登岸的地方，现在他们讲那个地方一个沙滩啊，那个地方叫保罗湾啊，他们被称为那里。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马耳他，你们去看啊，那个地方他们啊，虽然有很多的民族曾经占领过这个岛，可是他们现在是很近前，那边有很多的教堂啊，有很多纪念这个在当时保罗还有其他的圣徒他们去那边所做的事情啊。好，所以这个马耳他，这个保罗后来去罗马的途中啊，在马耳他待了这个3个月的时间啊。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去了啊。如果看见他们到了叙拉古，叙拉古这个地方就是西西里岛啊，西西里岛。所以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去那个，那名字已经不叫叙拉古了啊，是另外的名字了，是一个港口。又到了利基翁，然后又到了什么？好，那这个就是那些港口。那最后呢，他就是到了罗马哈。那他到罗马之后呢，第三天保罗请犹太的首领来，然后他们来了之后，为什么他请犹太的首领来呢？因为啊，这犹太人他们这个在罗马 我们说在当时有50,000个犹太人住在罗马，所以有相当的影响力。现在保罗来了，他要上告该撒，这个消息一定会传出去。他为什么是上告该撒？为着宗教的事，犹太人来这边上告该撒，为着宗教事务，保罗赶快先跟他们解释啊。然后他说：“弟兄们，我们有做什么事啊？我这边上告该撒啊，怎么怎么怎么？”哎，这些人反而不知道这些事啊。后来这些犹太人跟保罗讲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啊，也不知道有什么事。”那他们跟保罗约定了日子，有很多人就听他讲论这些事情啊，就像保罗在犹太会堂讲基督一样啊。他们有没有接受？他们有的有，有的不信啊。这跟以前的一样啊，大部分还是不信，他们彼此不相合就散了。那最后未散以前，保罗就说了一句话：圣灵啊，借着以赛亚向您祖宗说的话是不错的。这个经文常常被引用，耶稣也引用过这个经文好几次啊。你们要听是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啊。百姓的啊，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神就让他们怎么样？不明白啊。那这个意思就是保罗在讲的耶稣在讲到比喻的时候也讲过这句话啊。比喻这个事情，我讲的比喻，你们听到的是比喻，你们却不明白，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你们看见听到了，可是却不明白，就不晓得。为什么呢？怕你们晓得，我就医治你们。神的意思是就是叫他们不晓得，是不是？
不是，
是神就是叫他们不晓得。
为什么叫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啊。你就是不接受的话，我就让你就不明白嘛，啊，就不明白啊。那所以意思就是神就，其实这叫做什么意思呢？这叫做审判啊。就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哈，小心就是说神的审判。我们饥荒，对不对？我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我们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那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不听耶和华的话啊。所以当我们应着景象，我们不信，其实审判就已经临到了。有一种审判就是什么？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我们听不懂神的话，这就是一个审判，这很可怕，对不对？啊，所以一句神就任凭嘛，我们还傻乎乎的，哎，没事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保罗的话是很重的啊，你要小心，免得先知的话临到你们身上。啊，保罗跟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讲，你们真的要小心啊，因为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啊。你们又是硬着心的时候，神就说：“好，我就是让你不明白。你们要从理性，啊，有人讲说他信心已经那个很感动啊，可是他说我就是要理性明白，到最后理性明白，就是不明白。好，摆在眼前，白底黑字，或者看到神迹，看到什么，你的理性就是通不过，啊，这个就是啊，耳朵发沉，油蒙了心，是这样子啊，眼睛闭着。所以意思就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这个了。”所以我们说当犹太人他们不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把荒场留给你们啊，你们已经在受审判了啊。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必听受。所以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说这个恩典就临到外邦人啊。犹太人后来真的就一直拒绝耶稣，一直拒绝耶稣，但是保罗知道当世界的末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人要全家，啊，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啊，所以保罗后来怎么样？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啊，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放胆讲神的道，讲主耶稣的道，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其实后来神有没有让保罗去罗马？有，啊，所以他这种情形是，对不对？人家都来了，就有点像他在以弗所的情形，对不对？他在提拉农学坊怎么样？各地的人都来他，现在也是一样。他在罗马的一个地方讲学也是一样，2年哈。这个当时可能上告该撒的案子很多，所以他要等2年之后，他才轮到他啊。所以《使徒行传》就写到这里啊，那他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平，圣经上所记载的，只记载到保罗在罗马的这段2年的时间啊。那2年之后呢？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在教会的传统历史提到说，保罗在2年之后他就被释放了啊。 被释放之后呢，他就去了西班牙啊，因为他有提到说他想去西班牙，西班牙是当时是最西部的那个哈、啊、地方哈、啊，所以他就去了西班牙。然后去了西班牙之后，他又回到以弗所，然后他还到了一个有个地方叫格里底，就是他曾经坐船的时候经过那个格里底哈、啊，他在那个地方本来说我们应该在这里过冬了哈、啊，但是呢船长不相信，他就走到最后的结果是就在那边哈、啊、迷航。所以那个格里底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克里特岛，希腊的克里特岛哈，他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写的提多书，如果我们看到提多书提到什么，提到说好，你要去有个地方叫格里底啊，把格里底教会把一些事情把它做好，因为他曾经去过格里底，可是我们在这边没有看到他去过格里底传福音，所以在教会的传统认为说他被释放的两年。他不只是在罗马，他也去了西班牙，还去了格里底，最后呢他是到了以弗所。那到了以弗所、啊、那在历史上有一个年代，一个大家也记得，西元64年、啊、所以他被放没多久、啊、西元64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尼禄皇帝他逼迫基督徒、啊、他烧了罗马，后来他把嫁祸给基督徒，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全面的大逼迫，全面的大逼迫，他们就抓人啊，所以彼得也被抓了啊，保罗也被抓了。那传统说保罗在什么地方被抓呢？他在以弗所被抓，被抓了之后他就被解送到罗马，那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他就殉道了啊。所以一般人认为说他在殉道的期间就在尼禄的逼迫，尼禄逼迫基督徒是在哪什么年代呢？是在西元64年到西元68年，有4年的时间哈，因为68年是尼禄被迫自杀的那年啊，所以他在这段期间里64到68年的时候，他被杀殉道，啊，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去梵蒂冈啊，有讲到彼得跟保罗殉道的那个啊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保罗的历史哈，保罗历史后来最后的结果他是殉道，那在殉道之前。他写了一些书信哈，写了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哈，还有提多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会看的是保罗写的监狱书信。那监狱书信我们一般会认为说他是在罗马关监，在监牢的期间里面哈，他所写的那个4卷监狱书信。好，所以我们在讲到保罗的生平跟书信的时候哈。我们说保罗的书信有13封，6封书信是在他宣教期间所写的，3次宣教的期间写的哈，然后有4封书信是他被关监牢的时候写的，他关监牢的期间在该撒利亚2年，然后在罗马有2年，总共有4年的时间啊。那在该撒利亚2年的时候呢，路加陪着他啊，后来他发现哇，你吃得很好，住得很好，睡得好，路加是医生，本来是他要照顾保罗的起居，现在不需要照顾了，路加就没事去哪里了，他就到犹太地云游哈，写了路加福音，写了路加福音哈。所以我们说神有神的智慧，神的带领啊，路加福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有人讲说路加福音是什么，他是写给谁的，他写给提亚菲罗大人啊。提亚菲罗大人是谁呢啊，有人在讲啊，有一种说法是说哎，有可能是保罗，他不是要上告该撒吗，你上告该撒，你的案子是什么案子啊，我们要知道 啊。那路加就帮他写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说提亚菲罗大人，你们是陪审官员啊，这个保罗为什么被审判的事情，那我细说从头了，细说从头，当初哈、啊、弥赛亚他在传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啊，他必须要解释嘛，外邦人怎么知道弥赛亚啊，当什么这个该撒利西律什么的时候啊，这个在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什么祭司啊，叫该撒利亚，然后怎么样，他去烧香如何如何的，然后生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然后又引到耶稣基督，就把路加福音给写了，对不对，还没写完，对不对，只写了这部分，保罗在传这个弥赛亚啊，你看了路加福音，所以那些、哦、这个陪审团都要读一读嘛。然后之后呢继续，这还没有完呢，他复活，你不讲到复活吗，还升天啊，然后呢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相信他的人，又在写到这个保罗啊。 把保罗这个来到罗马的来龙去脉到现在有两年的时间了，足足两年的时间，所以陪审团那边看，哎，没事，无罪开释，所以路加就没有再写下去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式可以想象，就是说可能是当时的他要上告该杀所写的一些这个卷宗证词啊，这样子啊。所以还好有这些证词，让我们可以对保罗能够认识，对圣经我们也对福音也能够更深的了解。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啊，我们就讲到这里。